下一次 screen 啊，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经文呢，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。我这个现在屏幕后面取的背景呢，也是那个就是那个婴儿和那个引导星那个图像哈。因为圣诞节我们都知道，圣诞节是为了纪念呢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。那2000年前呢，这一个婴孩来到人世间呢，他降生给我们全人类带来什么呢？带来了一个盼望。而这个永生的盼望呢，可以帮助人们呢，无论处于何种的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出路和希望，从而可以走出困境，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。我们读的经文非常熟悉，那从救世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到人世间的言谈举止呢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带着什么呢？恩典和怜悯来了。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知道这一点，进而呢可以接纳呢耶稣基督为救主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好消息，就是天使报的佳音。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报佳音。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。天拉巴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特别感恩，特别是在这个季节，特别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可以讲疫情是泛滥，是越来越严重，给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，不管是生活上，是工作上，是家庭，是我们的心理内心等等，都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特别我们在现在在这个季节，当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，我们知道这个婴孩带给了我们的盼望，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困境，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出路，看到前面的希望，使我们真正得到平安和喜乐。感谢神的怜悯和恩典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看在今天引用经文的路加福音2章1到3节呢，他提到什么呢？他提到当那些日子啊，他提到该撒、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。完了，谁？该撒我们知道是罗马皇帝的称呼，叫该撒啊，他的名字叫雅古斯都。就是雅古斯都皇帝的时候呢，他下旨意了，下旨意干什么呢？说要做什么人口统计。完，这里提到一个居里纽，提到另一个人名，他说他是叙利亚的巡抚。为什么提到他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犹大帝呢是归属在叙利亚管区里管的，所以就是他是整个犹大区的人的管理是在居里纽这个他的管辖下的，所以他呢就是代罗马巡抚，代罗马皇帝呢就下旨说要统计人口统计了。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口统计呢是为什么目的呢？就是为了上税的需要了。他这个当时的呢人口统计呢有很特殊情况，什么呢？他就要求你呢必须返回原籍，就每个人都必须返回你的原籍地，然后去报名上社进行统计。耶稣的诞生呢就在这个期间出来。所以这里就提到谁呢？提到约瑟。我们知道这个木匠约瑟呢，他那时候住在什么呢？他那时候住在是以色列地的北方，加利利省的拿撒勒城。 拿撒勒是在北面，犹大在南面，伯利恒是在南面，是吧？所以说是从北的往南走的。所以那他呢，因为约瑟呢，他属于大卫的后裔，所以大卫的后裔都出一个地方，为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他们分配土地的时候呢，大卫的家族分配土地就在伯利恒，是离耶路撒冷很近，这个伯利恒就分在那个地方。所以，所有大卫的后裔，他们的原籍呢，一个地方就是伯利恒。所以这里说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所以他得需要什么呢？按照那个人口统计的要求呢，他必须回到原籍，所以再回到伯利恒去。完，这里说呢，他不是一个人去走的，什么呢？有个伴行的人，谁伴行呢？他提到说，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过。所以这里有个定语，定语什么叫所聘之妻？这如果要是他们那个时候要是按照我们今天说的话，要是完婚的话，就不叫所聘之妻。所聘之妻用另外一个词可以叫什么？未婚妻，可以这么说话。就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完婚，但是他们是一同去到伯利恒去报名上车。那从另一个方面讲呢，就什么呢？就说约瑟。这个时候已经完完承认玛利亚是作为妻子身份的，要不他们不会一同上车。那关于这个还没结婚，这个玛利亚上车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在哪呢？在路加福音一章里呢有交代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提到说玛利亚这个受孕呢，是因为她是受圣灵是受孕的。但是当玛利亚刚开始受孕的时候，外人并不知道这个事情。所以，当约瑟呢知道这种，知道玛利亚怀孕之后呢，他刚开始可能认为是属于玛利亚生活不检点造成的。但是可以讲，约瑟这个人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。我们可以想想，你做未婚夫，你的未婚妻未婚先孕了，我们一般人会怎么想法？我们心里会非常愤怒。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不想。大张旗鼓地羞辱他这个未婚妻玛利亚，他原来想法怎么的？说暗暗的、偷偷的把玛利亚休掉就可以了。后来呢，天使呢就在夜间呢就来见约瑟了，他就告诉约瑟，玛利亚怀孕这件事呢是神的工作在里面的。所以我们看呢，约瑟呢他顺服了神的旨意，所以他也接纳了他这个。未婚先孕的妻子玛利亚，并且带到这个未婚先孕的妻子呢，一同南下呢，到什么伯利恒去报名上车。所以这里讲了说，玛利亚那些身孕已经重了，啊，就说明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今天我们都知道10月怀胎，所以就说，当她从加利。北方出发南下到伯利恒这个时候呢，她已经是怀孕快生了，也是10月怀胎，可能都快接近这个时期了。所以呢，他就说什么，他的玛利亚的孕期呢已经满了，到了生产日期了。到了生产日期呢，他说这就生了头胎儿子，包了布放在马槽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这时候整个情况呢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其实伯利恒直到今天呢，也不是个大城，它是个小城。一个小城，它离耶路撒冷不是很远，所以上耶路撒冷朝拜的人呢，在他那要往那赶呢，其实还有点远。所以人们住宿投宿住宿的话，都应该在耶路撒冷住。所以它这个小城呢，可以想象它的客流量不会太大。所以它的旅店、旅馆也不会有太多，平时呢不会有太多流动人口量呢，那旅店的规模呀、和大小啊、和数量都不会太多。但是这时候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需要报名上车的问题嘛，大伙都回原籍了，所以可以想象，那个旅馆可能马上就爆满。所以当约瑟带着玛利亚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呢，找不着住的地方了。但是这个孩子不能等啊。这已经孕期满了，孩子不能等了，所以呢，最后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就出生在马棚里。 降生出生之后呢，没有地方放呢，就放在马槽里面去了，只好临时放在马槽里。在这里，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呢？就说以色列的气候。以色列气候除了它那个雨季，就是差不多3个月到4个月，就最后那一个冬季那个季节的雨季之外呢，剩下的季节呢是属于什么呢？剩下的季节是属于干旱的季节，而这个雨季呢也是他们最寒冷的季节。所以这个玛利亚他们来这个，我们今天呢是什么呢？今天说是圣诞节是在12月25号，其实真正的圣诞日期呢，按照那个史学家的认知呢，是应该在1月初1月几号的时候就是我们这阳历的1月几号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季节呢，我就知道了，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以色列冬天，就是最冷的时候，也是它的雨季还下雨的时候。这也就描述出了它为什么最后到马棚里去了。要否则的话，要真的是夏天什么时候，以色列的天气是很温暖。他们要是带着这个，就说简单帐篷是啥，就可以在外面住了，也不需要非得去找马棚里去。因为那个马棚呢，虽然是很简陋，但是嘛，它可以遮风，最起码能挡雨的啊。这个马棚呢，我们可能要是有弟兄姊妹呢，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其他地方能见过的呢，可能知道。并不是那么干净清洁，不会像北美现在这种什么赛马似的棚里面铺的收拾那么干干净净，不是那么回事啊。我小时候看过那个，是很肮脏的。那个马槽呢，那也不干净，因为马槽喂马的食物呢，有干草，有时候还特别是天冷的时候呢，还煮一些食，加点粮食哈，加点粮食进去煮的一些食。主食放进去，你想那个主食粘的东西，最后吃完了之后，有东西都粘在旁边，所以马槽也不干净，就是这么个地方。所以你想想，耶稣呢，我们的主耶稣降生什么地方呢？他没有出生在什么皇家贵族里面，他而是降生在什么一个贫穷的木匠家庭。他不是出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。甚至他都不是降生在一个什么，我们说简陋整洁的地方，而是出生在那肮脏的马棚。降生后呢，还放在什么呢？这个肮脏的马槽里面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弥赛亚救世主降临时的情景。他卑微自己到什么呢？我可以说卑微自己到极致了，没有再，不可能再更卑微的。这你看，这个救世主降生是降生到这种地步。那这个好消息到来呢？我们说什么？这就是什么？就是报好消息，报佳音嘛，报好消息，报好消息。神派天使把这个好消息向谁传达呢？就是第一手信息向谁传达呢？我们看到这里说是向牧羊人。我们知道伯利恒的呢是小城，城外直到今天也是，外面是沟壑。长满了野草的，很多沟壑长满了野草的，所以那种沟壑野草呢，就可以什么给羊提供饲料了，羊吃草了嘛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荒郊野地呢，有许多的野兽，那四处流动放牧的牧羊人就有个什么需要呢？他们夜间就必须说按照更次，就是夜间值班方式，他们有人睡觉，有人清醒，干嘛呢？看护羊群。防止什么？防止这些野兽来偷吃羊群的。那这个时候什么情况呢？那就晚上是天黑的，它不像今天有这么多灯光哈。即使今天灯光在野外，也没那么多灯光。天黑的时候呢，一位天使呢就飞到了牧羊人中间来了。那他是不是暗暗的来呢？不是，这里看到说光芒四射的来的。所以牧羊人当时什么呢？表现怎么样呢？表现就不知所措，恐惧万分那种情况。你想天上，今天我们说我们看很多飞机啊，是这些东西都很熟悉了。你说在那个2000年前那个时候，可没有今天那些飞行物哈、啊。突然一个光亮的哦，就飞过来了。这个，你想这个在漆黑的夜晚，那个是什么情况？就这么个情况。 所以他们的恐惧呢，这时候天使呢，在他们面前呢，就安慰，就开口安慰他们了。安慰什么呢？安慰说，我来啊，是报喜讯的，你们不要害怕。因为古代那什么，古代的犹太人，即使见到天使，就是有天使报信，有时候害怕，因为天使有时候是报好消息，有时候是来报坏消息，有时候是来惩罚的，报惩罚的信息的，对吧？哈，就我是来报喜讯的，报好消息的，并且这个好消息呢，他说不是什么呢？不是为了某一部分人，这个呢是为什么呢？是关乎万民，就是为全天下人带来的喜讯。那这好消息是什么呢？这好消息是今天在大卫的城，说为什么大卫城就伯利恒？为什么说是大卫城呢？就是伯利恒，因为分当初祖先赐给大卫的家族，他们家族的那个大卫住在那种，所以他后来因为大卫当王了，很著名了，所以大伙就称伯利恒就为大卫的城。说大卫的城里要生了一个什么？为你们生了一个谁呢？生了不痛的，不是个普通的婴孩生下来，米赛亚生下来了。米赛亚什么呢？就是救世主了，就是基督啊。这是不同的翻译结果，就是米赛亚、救世主、基督这三个可以划等号的啊。这是生救世主来了，完了，不要说呢，说什么呢？这个救世主是犹太人一直是等待的，旧约里一直预言救世主将来会来。但是犹太人一直等待的。好了，那生这个救世主呢？这是啊，刚生下来的是婴孩了。说那怎么这个婴孩怎么去证明那个婴孩就是个救世主呢？说你看见婴孩啊，这个用的布包的，这布肯定不是什么豪华布，你不会什么这金丝金鳞的那个贵重东西，那就是个普通布包着，还什么呢？放在马槽里，说这个作为记号。这个记号真的非常不同，也是非常特殊的。我前面也介绍环境、介绍条件都讲了。正常谁也不会把新生儿放到那么一个肮脏的地方哈，你都知道，这是特例、特例、特到非常非常清楚的例子。所以这种例子呢，很难找错，你想找错都很难找。我们也在这里讲讲呢，就是第一次喜讯报给这牧羊人的情况。牧羊人呢，是当时的社会地位呢非常卑微的一群人。那天使的报信呢，他怎么了？他并没向那些高贵人报信，而这个牧羊人呢，为什么他们社会地位低到什么地步呢？他们可以讲，就是今天我们讲，就是类似于在大陆。在中国大陆那个，就说，我们说有很多从农村到城市找工作的民工，像类似像那种情形的，因为他们这工作呢非常辛苦，风餐露宿的，有时候放羊还是到处流动的，收入也不高，所以就说他们就这么去。所以神为什么派天使把这个信息，第一手信息传给这牧羊人呢？其实我们值得很深，过一会儿我们也会分享，在中间呢有神的美意。那在这里来报信的是谁呢？报喜讯是天使，天使报喜讯证明什么？证明耶稣这个婴孩在天上是很尊贵的身份。那地上接受喜讯的是谁呢？第一手接受喜讯的是牧羊人，那表明什么呢？表明耶稣是作为仆人来到人间的，他是来服侍人的，是为人受苦受死，是为救赎人来的。那这几节经文又讲什么？是有天使天君来庆贺。那天使和一大堆天兵，天兵也是天使啊，一起来高声赞美欢庆耶稣的降生。他并且什么呢？把荣耀归于天上的神。后面又说呢，又把平安呢赐给神拣选的和神喜悦的人。 并且天使在牧羊人面前欢呼庆贺之后呢，他们就离开了伯利恒野地，又飞回到天国了。那天使天兵结队来庆贺呢，就再一次表明耶稣的尊贵与荣耀，也从另一方面见证他的弥赛亚救赎主身份。然后说牧羊人之间怎么呢？牧羊人听完了，刚开始天使报信，然后一对天使天兵来一起唱歌赞美，牧羊人听这会怎么样呢？他们一定在一起就是开始讨论了、辩论了啊，就讨论这件事情，说哎呀，我们就是看见这个事情真的假的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讨论完结果就说了，说啊，那我们进城去吧，他们现在在荒郊野外嘛，我们进城去吧，我们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。结果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就暂时放下他们手头的任务，什么是看护羊群责任嘛，到去伯利恒呢去核实全天使传达的是不是这个好消息去了。他们在这里有什么特征呢？他们没有等待，这时候他们急忙就去了。也就是说，他没有犹豫的就急忙上路了。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们就到了那个旅店了，到旅店的马棚里，也看见玛利亚和约瑟了。那当然看见那个婴孩包着布的婴孩放在马槽里。这个现象才能看到。所以我们就说，我这现在就是回答刚才呢，说神在这个。为什么拣选牧羊人作为报佳音的对象呢？这真的是有神的美意，有个深刻的内在原因。我们想想，如果这个好消息传达给其他人，我再比方说，就这个好消息，如果我们这些人回到2000年前，神如果把这些好消息传达给我们，我们会如何反应啊？我想就用我自己来讲吧，我会用什么？理性思维来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，我会按照什么呢？富贵就是救世主，那个那是救世主弥赛亚啊，从天上来的救世主弥赛亚，从他的尊贵、富贵、尊严的角度来话呢，这个救世主怎么可能生在这个肮脏的马棚里，最后放在马槽里啊？从我这理性思维呢，是通不过的。我不认为如此，我不认为从天上来的救世主应该可以生在肮脏的马棚里，最后还裹着一般的布放到马槽里。我不认为如此。按照我个人推断呢，我会认为这件事情不可能的。那我按照理性思维就不脱难了，那我会怎么样呢？我会不会还去向他们那个牧羊人去直接去验证去啊？我不会验证的，我会否认这件事的。完，我会什么？我认为刚才见到那些现象呢，我这可能刚才是，可能是那因为没睡觉或者什么原因呢？我是一个梦境而已，可能就是要按我们的理性思维这么分析推论完之后，可能用梦境为止，然后怎么呢？就把这件事否定掉，你根本就不会去验证，不会去后面事情都不会去做了，所以。神安排报佳音的第一对象，给卑微的牧羊人呐、啊，那充分表明什么呢？神是真是清清楚楚看到人，是看人的内心，也能看到我们人本性的本质上能看出来。所以，只有卑微的牧羊人才能够接受什么呢？这救世主降生在马棚里这件事实。那有人会说了，哎呀，那个刚才那个你讲的是介绍我们这外邦人。那如果这件事报佳音刚开始，如果像那个犹太人，像他们这些达官贵人，像这些祭司啊，像这些人呢、啊，文士向他们报的话，他们也能接受弥赛亚的，没问题的。他们圣经都记载，他为什么不能接受呢？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2章的时候呢，就讲述了耶稣出生后大约1年半左右事情发生的事情。 那什么事情啊？就是东方博士千里迢迢，他按照星象的指引呢，他们带着黄金和木药呢，来到伯利恒来参拜什么犹太人的王。当他们没到伯利恒之前，他们先经过耶路撒冷，他问耶路撒冷你们的王将是什么地方的时候呢？那耶路撒冷满城人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样？他们怎么表现呢？他们不是高兴欢乐，他们是惊慌失措呀。他们害怕什么？他们害怕发生改朝换代的事情。我们都知道，古代时候一代皇帝一朝臣，都这样式儿，都换的。那什么？这会导致什么问题？这会导致现在这些人，现在在一路上住的许多人呢，他们现在他有现在的地位、社会地位、财产啦、权势啦、职位这些东西呢，可能因为改朝换代了，来个新王了，他们会失去了。所以他们害怕发生改朝换代，新王来了，可能产生改朝换代，可能影响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，所以他们是惊慌失措，他们并不是高兴的。那西律王更不用说了，直接影响他的王权了，是不是啊？那直接危害王权是什么呢？所以他就从东方博士的口中呢，套出什么呢？耶稣可能出城时间。他怎么套啊？因为东方博士是从东方，在今天的伊拉克科威特那大概乌尔那地方出发走过来的，那他就问了，说你们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这个星啊？你们看见星跟着星走过来大概走多长时间呢？是不是？他可能就问这个，所以这些东方博士可能就告诉他，这个我们大概看到星到我们走过来这个时间大概1年半左右时间了。所以对于西律王后来因为东方博士有神的启示，他们就本来是说西律王跟东方博士说你拜完了你回头告诉我。就东方博士有神启示吗？他们绕道走，根本就没回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希律就非常生气。好了，生气怎么办呢？好，我去吧。怎么干嘛？他派兵就去了，上伯利恒去了。那派伯利恒说，孩子多大呀？怎么知道孩子大小呢？他干按照东方博士给的这个出发时间，整个看到星这个时间呢，再加个半年，所以他就把2岁以内的伯利恒的男童全部杀死了。说宁肯杀错，也不可遗漏一个啊！就杀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就说，你看嘛，如果这个信息要报给这些文士啊，这些祭司们，会出现什么现象？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。那从耶路撒冷人对待耶稣降临的看法呢？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？弥赛亚到来啊，许多人是反对和不接纳的。是这么个情形的。那福音书里又说这点了，又说什么呢？说当他们牧羊人看到之后怎么样呢？看到之后，他们就把这个，就把天使首先告诉他们话，和听到的话，天使告诉他们的话，和他们所见到的确认之后呢，他们就把这个。信息这个见证就传出去了，所以听见人呢就很诧异，很惊奇诧异，牧羊人对他们说的话，他们就光是个惊奇诧异啊。而玛利亚呢，就把这件事呢就记在心里了。其实我们想想，玛利亚那个时候啊，她其实是很年轻的。按照史实来讲，他那时候可能就14、15岁。就虽然天使报信说啊，说你是受圣眷，受神所眷顾的夫人呐、啊，你是女人呐、啊，说神要使你被圣灵感动的消息了啊，这样说完了，他呢还是很惊奇，还不是特别理解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后来神怎么呢？神就派天使呢提示他，怎么提示他呢？说你可以啊，你去，我想通过另外一个神迹来让他验证神给他报的好喜讯呢是真的。另外一个神迹其实是什么呢？就说你到你的近亲谁呢？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那里去吧，说让他亲眼看到什么？这位虔诚的夫人呢，在年老的时候，在我们人认为已经不可能怀孕的时候呢，她怀孕了。 神愿意通过这个事实呢，来坚定玛利亚的信心。那么我说了，好了，这前面也讲到了，这约瑟呢，真是一个义人，真是个好人，他不想羞辱玛利亚，他想暗暗休掉。那他后来听了神的话呢，他就接纳玛利亚。那是不是约瑟接纳玛利亚之后，其他人就闭嘴不说了，就不说这件事了？其实我们看到，其实玛利亚的一生是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屈辱，甚至到什么呢？我们在福音书里我们知道，讲到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他受到不信人的抵抗，所以耶稣说，我知道我父谁，你们不知道你父是谁。我那些人讽刺吗？我不知道你父是谁，他怎么了？其实他就指这点，说你父，你妈是未婚先孕的哈，就是对这件事，就是影射玛利亚的未婚先孕的事。从此我们也看到什么呢？可以承受神使命的人呢，可能面临到什么迫害、苦难和屈辱等等的不同的试炼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现象，我们想，我就问了，说回顾哈、啊、这个耶稣出生的情况，那人们就会一定啊说，那这个婴孩到来，给我们全人类到底带来了什么的益处呢？什么样的益处呢？我们一定很多问这个问题嘛，是吧？你说这个婴孩这么大，伙又庆祝，这么又这样，带来什么益处？为什么呀？我们总是讲神的属性中有几个大方面，什么呢？我们最愿意讲是神属性中他的公义、圣洁和他的慈爱和怜悯。这四个属性，两个是一组的哈，公义、圣洁是一方面，慈爱和怜悯是一方面。那作为救世主神的儿子的身份降临的耶稣基督呢，他第一次降临人世的使命是什么呢？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要阐述的关键点。如果硬性区分的话，那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呢，他带来的是什么呢？他带来的是慈爱和怜悯的救赎。而当他第二次再来到人间的时候呢，那会带来的是公义和圣洁的审判。也就是说，2000年前耶稣的第一次降来呢，他带来的是慈爱和怜悯，他是想救人来的。他这个时候呢，他不是来审判人来的，他不是用他的公义和圣洁来审判人来的，他这次带来是用慈爱和怜悯来带来的，要救赎人类的，这就是他第一次降临，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。我们读过创世纪前三章的人，我们都知道，神呢，从当初起初那个混沌无序的世界呢，创造出今天这个有序有规律的，适合人类和动植物生存的世界。神把人类的祖先呢，也安置在美好丰富的伊甸园环境当中，而神创造的一切呢，其实神当初也安排好了，是由人来管理的，就是人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的，并且神呢也规划好了什么一男一女什么的，一男一女的人类家庭结构。可以讲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亚当和夏娃不需要付出辛苦和劳累呢，就可以得到一切需要的。他们怎么呢？饿了，树上果子，丰盛的果子给他们吃。地上可以讲荆棘没有长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当初他们是赤身裸体在那走路的，如果地上有很多荆棘的话，那会刮伤他们的身体，刮伤他们的脚的。阳光呢，还不会把他们晒坏。你想是多么完美的环境条件，给他们设身，给他们设。但是人呢，人的内心不满足和骄傲呢，就导致了被蛇所引诱，也就违背了神的旨意，所以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了。所以伊甸园怎么？后来我们看到，后来就走到我们今天情形吧，就走到这种含辛茹苦、必然死亡的道路。那神呢？他怜悯恩待，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， 所以他在创世之初呢，他就设立了救赎计划。所以从创世之初能设立神的救赎计划，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个神是全知全能的，神是不受时间轴的控制的。时间轴什么概念啊？就是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受时空两个控制。第一个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时空下，我们在这个时间轴呢，我们只能往一个方向走，不能倒回去。我们走是往明天走，不能倒回到昨天去。但是我们过了昨天，你也回不去。我们现在就是现在，你也不可能到明天，但明天是明天的事，是这样说。所以我们在时间轴控制，但神呢不在这个时间轴上，所以神呢是在全部的时空间中，所以神知道过去，知道现在，也知道未来。所以神在创世之初呢，其实就知道我们人后来的情景，知道我们人会犯罪，所以在创世之初呢，他就设立好了这个救赎计划。那神设立这个救赎计划的核心点呢？在这个替罪的方式，怎么叫替罪方式？就是用无罪的圣洁的来顶替有罪的，从而使有罪的呢可以脱罪，或者我们说说被赦免其罪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按照神的圣洁公义原则，神不可能看你这个有罪的为无罪，对不对？看你有罪的，他怎么能？你看无有罪的当无罪的，那就是什么呢？贪赃枉法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枉法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法是你有罪的，必须按有罪的，无罪是无罪的，你怎么看有罪的无罪？那肯定不可以。所以为了这个原因呢，神呢，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，神的儿子，这个圣洁无瑕的存在呢。来代替全人类的罪，所以他自愿走上十字架了，他成为什么？全人类的替罪羔羊。因此呢，所有接纳耶稣为救世主人呢，得以被耶稣的宝血赎回，或者我们说耶稣宝血洗净了人的罪，就这个概念。这样呢，有罪的人呢，可以成为无罪，可以脱离罪的审判。这个呢，就是神救赎人类的方式方法。道成肉身的耶稣人生之旅呢，可以讲是非常短暂的。其实，在世上人世间呢，仅仅是生活了33年的时间而已。在前30年的记载呢，实在不多。我们有这个耶稣降生的记载一些，还有个路加福音记载他12岁的一点点事情。剩下其他的记载呢，基本都在耶稣30岁以后，也就是在他出来服侍以后，一直到他最后33岁上受他的那个上十字架这个之间的时间，也就是他在那过程中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受洗了，他传福音了，他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了，以及最后他自愿走上十字架，他的受死，他的复活的过程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到。耶稣在3年多的服侍过程中呢，他教导和训斥过门徒，他也教导过大众，他也谴责过法利赛人和祭司们。那耶稣他有什么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丰富的怜悯啊和恩典，所以他在那医治疾病啦、赶鬼啦，他甚至供给人的日用饮食需要啦，他更重要呢，他赐给人永恒的生命。那我们会问了。那作为神的儿子耶稣，他有没有惩罚的能力啊？那神当然有惩罚能力啊。那既然他神的儿子，他本身就肯定有惩罚能力，所以他肯定有惩罚、管教和审判人的能力。那我们看，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福音书里面，我们能找出耶稣惩罚人的例子呢？他有批评人的例子。这个惩罚，我只是那种，就是说，不管是让他得病也好，甚至是死亡惩罚也好，这都是算惩罚的。很遗憾，我们在整个福音说，你找不着任何一个耶稣惩罚人的例子。唯一有个沾边的呢，还不是人，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无花果树。当耶稣和门徒经过的时候呢，找果子没找着呢，被耶稣咒诅，他第二天死了，就唯一这个是没有人的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的第一次降临，他的人生之旅，他是带着恩典和怜悯是来救人的，所以他是什么呢？他是愿意万人都得到这份恩典的。所以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恩典的时代。他来干嘛？他来了，他看说，因为他们都困苦流离，如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所以他看到神的子民那些，因为当初他那个时代是什么？刚开始光选民，对不对？他没来之前的话，那是光是旧约，那是光是选民时代。所以那光看选民，选民像什么？这些流离失所的羊，没有人看管啊。所以他来是救人，是看管，是干这个的。所以在这样说什么？说他说他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，是不是？他是找羊，是看可怜羊，是怀着怜悯恩典的心来着的。所以什么呢？所以后来就什么呢？后来当什么呢？当他什么呢？当他那个，所以耶稣来说是要救人的。所以当他跟什么？跟那个税吏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法利赛人们说：“你怎么跟贵人在，这跟罪人在一起？就是你不圣洁了哈，因为你讲你不能跟罪人一起同桌吃饭嘛，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嘛？”所以耶稣怎么说的？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来，是招罪人。所以耶稣把这个点关键说出来。其实说这个关键，其实最关键在里面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法利赛人是不是义人呢？撒都该人是不是义人呢？他们都不是，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点，他们自以为义，他们以为他们是义人，他们光看税吏是罪人，看那些犯罪的人是罪人。他们觉得他们自己遵守律法了，按时那个进食了，按时奉献了，这个他们就已经是罪人，已经是义人了。因为这一点，很遗憾，很多的他们的人，失去了这份恩典。关于耶稣是来救人这个问题呢？其实连门徒刚开始都不明白主的意思，所以有什么呢？我这里就举个例子，举个什么例子呢？就当初他们在北面南下上那个经过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呢，他们想进那个撒玛利亚村庄，想为主预备饮食吃饭的东西呢，说那人不接待他们，为什么不接待呢？因为看他们是往南下，是往耶路撒冷走，因为当时呢，就是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呢，他们冲突非常严重。犹太人呢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说他们就说，因为按照摩西讲的嘛，说你要圣洁，不和外邦人通婚，是吧？但是他们呢，全是跟外邦人通婚的，所以他们觉得不圣洁，所以就说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所以他们双方是属于冲突矛盾的。所以撒玛利亚人看耶稣带着门徒走呢，他如果耶稣带着门徒从南向北走，就是从耶路撒冷是往回加利，经过撒玛村上，他们可能那些撒玛利亚人就不带那么没有那么大意见了。但他们一看你很明显南下往耶路撒冷走嘛，所以有意见就不接待他们。所以就意在这不接待了，说什么呢？意在就是跟他们不一致了，或者反对他们的人了。所以门徒遇到这种情况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就才想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消灭这些反对他们的人。所以他们跟耶稣什么呢？说主啊，我们可不可以？你可不可以吩咐我们求个天火下来，把他们这给天火下来就给烧死了嘛？啊，我们消灭他们嘛？可不可以这样式？你看这一点，就说他们不明白耶稣第一次到来的还是干什么来的。所以当初的门徒都不知道耶稣第一次使命是干什么来的，所以他们求这个天火。而耶稣呢，就解释了，说我来呀、我不是来什么的，我这次来不是要来惩罚人的，我这次来是要救人性命的。所以你们不明白，你们不明白我的心意呀、你知道吗？所以这耶稣在这时候就批评，那谁批评他们了？所以说，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，是要来救人性命。所以就把很清楚把。耶稣第一次到来什么呢？他是带着恩典来的，他是要来救人的，他不是来惩罚人的。这是耶稣第一次到来的目的。 那我们说门徒不明白，那犹太人明白，其他犹太人明不明白？他们也不明白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马可福音这有这么讲，就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的时候呢，求他就说：“你从天上给我显个神迹给我看看。”就想试探他。他这时候求什么神迹啊？耶稣在他面前行的神迹还少吗？太多了，赶鬼医治，连麻风病人都治好了，完连那什么那个没吃的那个天上降的粮食都下来了，那个五饼二鱼的这都看到了，他们还求啥神迹？因为这个神迹呢，他们想求呢，其实就跟前面门徒想求的神迹呢是一样。他们想求的神迹啊，是那种能够惩罚人、能够管教人的神迹，就是那种可以降下天火、可以叫人得病、可以叫人死亡那种神迹。因为怎么呢？因为他们想核实的弥赛亚，按照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这么个情况。心目中弥赛亚呢，说弥赛亚就是主，你来了是拯救我们犹太人，是除水火的，拯救我们除水火的呢？你的形象干什么？应该骑着高头大马，应该拿着刀枪，能够勇有力的，可以轻易的打败残酷统治以色列罗马人。他们的弥赛亚形象是这么个形象。所以呢，当发现耶稣不符合他们这个标准的时候呢，他们头一天可以高喊哈利路亚，第二天干嘛？几乎什么呢？杀死他。这就是什么呀？因为耶稣他们说你是弥赛亚。你就要有弥赛亚的从天降火能力，你带领我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，所以这是他们的弥赛亚形象，而不是你走上十字架来救人的弥赛亚。他不是他们这不是他们形象，所以他们发生这180转向，原因很简单呢，就说不符合或者说不满足他们愿望的事的必然结果就这样事儿。其实这就提醒我们每个信靠耶稣人呢，我们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想象来设定，说神应该是怎样怎样怎样的，因为这种假定呢，会使我们呢犯错误。怎么呢？使我们错误的认识神，最后也绊倒自己，也绊倒别人。所以，我们通过耶稣这3年多的传福音呐、医治疾病啊、赶鬼啦、赐给人食物啦等等这行为，都看到什么呢？他带来的全是恩典和怜悯。其实这点呢，我们可以做个比较。什么比较呢？有个时期啊，跟我们现在的时期很像。什么时期呢？就是大洪水的前后和我们今天到耶稣再来时候的前后，这个可以做个简单对比。大洪水来之前呢，神忍耐什么呢？人类当初什么呢？犯罪嘛，忍耐犯罪，其实他给人类有悔改的机会。他怎么的？他甚至派遣谁呢？挪亚呢？向他们发出警讯嘛，也告诉他们不悔改的结果会怎么？那洪水会下来的嘛。结果人们是不是听不听挪亚传的信息啊？他们不是，他们嘲笑说：“哎呀，挪亚，你还在大山上去造个船啊？你啥意思？造船在湖边海边造船行，在山上造个船干嘛？”你做的事非常愚蠢的，你看像我们那吃喝玩乐多好啊！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结果是什么？那就是一条船只是拯救了挪亚八口之家。那我们今天也同样如此。那许多人会问，为什么审判还没有来啊？其实神有非常丰富的怜悯和慈爱，他忍耐我们世人的悖逆，他给人有悔改的时间和机会。耶稣基督现在不来，因为他期待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他，可以接纳他为救主，可以离开死亡之路，离开毁灭之城，得到救赎和生命。其实今天的疫情呢，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真是太渺小了。同时，他也发出了一个警示，就什么呢？这个疫情发生什么？就是我们任何人都可能受到感染，我们都可以死亡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想什么呢？我们每个人，我们还有许多的时间，不要想说呢，我现在可以有些事，我现在可以不做，我可以等待某天我准备好再做。所以我就说的嘛，明天是否还有机会？我想问这个问题，我们不知道， 也许明天我们都不在了，是不是说时不再来，时间真的不会再来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。这就是我们在恩典时代，我们有这个也有这么一个条件限制呢。那在这里我要说什么呢？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发出一个呼召，我呼召所有那些你现在还没有接纳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人呢、啊。请你现在千万不要错过这机会，以及让我们一起说，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接纳耶稣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愿意向神认罪悔改，我们愿意耶稣洁净我们的罪，我们愿意跟随耶稣脚步，谦卑顺服神的旨意，行走天路。因为我们现在是网上聚会呢，我们无法这个面对面的直接的呼召和为你祷告，我们请有感动的人，你和我联系啊，电话呀、微信呢都行。然后我会和长老们一起安排我们合适的方式，我们一起为你做举止祷告，也安排过后的以后的跟进和其他的事项。可以讲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神的佳音好消息已经发出了，我们愿意有耳朵的、可听的都听到。也愿意圣灵呢动工软化我们的心，使神的话语呢可以在我们里扎根，也帮助我们呢都能够成长发芽结果子。愿神的恩典和祝福呢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。天上八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又到了这个季节。到了纪念2000年前，你差派你的独生子降临人世，成就了你想救赎人类大恩的计划。你的恩典和怜悯，真是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的，所以我们在这献上感恩。我们愿意珍惜这份恩典与怜悯，愿我们每个人真的都知道清楚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愿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这份恩典，成为神你的儿女。为此，我们献上感恩、祷告、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